The assembly.
现在大会将听取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艾维斯阁下，请礼宾官陪伴阁下。
On behalf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代表大会，我荣幸地欢迎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艾维斯阁下来联合国，并邀请他向大会发言。
Mr. President, Secretary General,
主席先生、秘书长先生、女士们、先生们、各位阁下，这是我第十次在这儿发言，也是最后一次。第一次发言的时候，我谈到气变、冲突、难民。当时在大会也是第一次谈到所谓这个网络的攻击，它是一个新的政治手段。今天问题还是同样一些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有更多的紧迫感。当时的世界是比较稳定的，那时候还没有发生经济危机、移民危机、中东广义地区的冲突和俄罗斯对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侵占。当时人们还相信事实。当时虽然有担心，但是人们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乐观。但是今天的世界，我们发现有些冲突继续走，有些冲突只是暂时的动机。恐怖主义一直是一种祸害，现在是世界各地到处可见。当然今天的冲突危机并不是所有的都是可以预防的，但是本来有一些是可以减少的或者减轻的，如果我们行动更快一点，假如有很好的方法去解决他们的话。我上次发言的时候，也就在俄罗斯侵占了2008年侵占了格鲁吉亚，我当时就警告我们不能有选择的去采用国际法，国际法当时是被违背了，但是我们没有做任何事。6年以后，2014年，我们又看到了重复的行动，也就是对乌克兰进行了侵占。一个主权国家被吞并，它的一部分被吞并，有一部分变成战区。二战以来，在欧洲的边界第一次通过使用武力改变。使用武力，不允许使用武力去改变边界，这是联合国宪章的核心。但是这种事情发生了，联合国居然束手无策。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侵占继续走，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领土现在还是被外国军队占领着，在纳戈尔卡拉巴和 Transnistria 还是有一个冻结了的冲突。我们需要全球的规范，我们需要国际法，我们还需要有机制去执行这些国际法和规则。如果联合国不这么干，联合国就会变得没有用。我们面临全球的挑战，联合国应该是第一个寻找解决方法的地方，而并不是在其他事情、其他的手段都没有效了才来找联合国，因为它也是没有用的。女士们、先生们，过去15年当中，这个难民和移民的人口比世界人口的增长还快。我提出这个问题，不仅这是一个危机，也是因为我个人也是一个难民的孩子。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或者从来没见过的危机，我们曾经碰到过更严重的危机， 我们还是胜利的。1946年的欧洲，德国就有1200万内部的难民，还有1200万是不同国家的难民。在战后的不少国家，在欧洲或者其他地方，他们也处于非常困难的困境，但是我们还是胜利了，或者说是我们的祖辈胜利了。三年之内，联合国的难民的救济所帮助了这个很多的人民，用了今天的钱大概就是500亿欧元解决当时的危机。当时是很需要有政治意愿和勇气的，这个当时人们愿意花钱去解决问题。移民是我们共同的挑战，一个可持续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取决于我们要解决它的根源，但是我们也需要有完成这样的一个国际公约的承诺，也就是保护难民。这样的承诺已经存在了，不是一种未来的空洞的口号。移民的儿童是移民流动的一个核心，在移民当中的或者说这个儿童呢，他们是脆弱的，他们没有人帮助，受到欺负也得不到公正，也没有社会的服务和健康的服务，经常会被虐待。一个重大挑战就要向这个难民营的儿童提供教育，他们如果没有教育，就会破坏他们的未来的前途，使他们这个没人管，而且呢，使他们异化了以后，就会晚些时候成为极端主义分子。我们在难民看到，经常看到这样的例子，有些人待在那里一待就是几代人，所以这个异化的人呢，很容易被人吸引以后去成为这个恐怖主义分子或者极端主义分子，因为他们这个没啥可以损失了。女士先生们，目前继续的冲突，这个会继续导致恐怖主义。爱沙尼亚重申我们的承诺，我们应该一起努力去打击恐怖主义。我们参加了全球联盟去打击伊斯兰共和国的恐怖主义。爱沙尼亚支持国际的刑庭，从而可以结束那种这个逍遥法外的现象。各国家这个应该去参加罗马规约，不侵略，自我克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逍遥法外。在2005年的时候，联合国成员国承诺于一个保护的责任 R2P 来打击战争的罪行和民族的侵袭。在叙利亚看到的这种残暴，这个表明了联合国现在没办法去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当一个政府不履行他的承诺，他违背了一个根本的这个文明世界的标准的时候，也不遵守联合国的规则，那么国际社会就应该行动。在这里，安理会具有特别的责任，主要的责任。安理会的成员，他可以表决，他可以否决他们对这种残暴负有主要的责任。对联合国今天的一大批评是安理会没能力或者不愿意对重大危机做出反应。爱沙尼亚当然没有第一手的经验，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安理会服务过。我们希望安理会有更公开、透明和包容性，所以我们现在争取呢，要成为2020、2021年的这个非常理事国。我们相信 大会的作用和安理会的非常理事国的作用，他们呢应该得到加强。大多数的联合国成员国是小国家，这小国家在历史上来看呢，尤其是二战以来，经常是冲突的受害者，而不是造成这种冲突的肇事者。这并不是新的现象，在佩洛波尼西亚战争的时代就有这样的人物，图利西达说过，强的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和弱的人只能应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有国际法，要保护脆弱的人，保护小国，他们的声音应该得到听取，他们的权利应该得到保障。爱沙尼亚是作为一个叫问责连贯和透明小组的成员，我们正在努力工作，争取改善安理会的工作方法，改变安理会，改革安理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2030的议程是有效的工具，可以更好地增进世界的稳定经济增长，消除贫穷和保护环境和产生人类的发展。严肃的，我们爱沙尼亚是严肃认对待这样的承诺的。我们是最早自愿的参加这个国家的审评SDG 的这个状况。爱沙尼亚特别重视实现这个男女平等，让妇女参加经济的发展，更平等的社会一般对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好。实现男女平等是政治领导人的第一个任务和目标。在现在的冲突和危机之中呢，我们需要确保妇女不要让他们成为暴力的对象，而且呢要让他们参与解决冲突和和平的谈判。所以我们要继续执行安理会决议1325号，那是有关联合国关于妇女和平和安全的，还有以后的一些决议。女士们先生们，自由的媒体是一个重要的现代民主社会的组成部分，政府可以听取批评，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听取到人民的声音。但是全球我们看到很多关键的声音，有些讲事实的声音都被报复、被监禁或遭受暴力。联合国要确保新闻记者的安全，这样的一个行动纲领也得到执行，这样的话才可以保证人们可以报告事实而不受威胁。作为一个数字世界的创新的领导人，我们呢一直是认为这种权利是一个根本的权利，数字的技术是很有力量的，它可以使人们难以控制控制公民。我们对于数字捍卫者呢的基金是一个捐款国，我们对新闻记者和网络上发表意见的人也提供很大的保护。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下，保护人权必须要跟得上，法治也要跟得上，自由表达意见，也就是说在互联网上也可以让人们自由的发表意见。这种数字上的表达同我们现在的文字上的表达也是一样的，不允许去压制人的语言，不允许去阻挠不同意见的发表。这种公开性的互联网是一个现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在世界银行的2016年的报告当中，也是一个重要，这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的结论。它的标题说数字的红利。我也是那个委员会的双主席。只有保证它的开放性才能够有效， 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秘书长，我们面临的挑战，在未来面临挑战是很大的。爱沙尼亚坚决认为，我们必须要有国际秩序、国际规则。我们的唯一的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的国际组织是联合国。最后，我想说，我在这里发言了十次了，我觉得来这里发言跟大家合作非常有意义。我想我的后继者一定会继续信任联合国的工作。谢谢你们，大家听我这些年的讲话。我代表大会，我要谢谢爱沙尼亚总统阁下所说的发言。我请各位代表就坐，我们迎送总统阁下。